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朋友，你好。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节目的第五堂课，希望你和我一样，再次以期盼和欢愉的心情来迎接以下的时间。在约翰福音18:37中，主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我亲爱的朋友，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由张老师主讲的空中神学院基要真理第五课，基督的使命。
弟兄姐妹，在主里问你们安，我是张老师，很高兴又在空中和你们一起思考基要真理这个课程。上一课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首先我们借着圣经对耶稣神性的描述，通过耶稣与父神的关系，耶稣神性的名字，耶稣的属性，耶稣的特权，耶稣复活及使徒们的见证，使我们了解耶稣与父神是合而为一的真神。接着我们通过耶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通过圣灵承运降生在犹太人家里，他的成长跟宗教生活，以及他3年多的传道生涯中所流露出人类的感情、人性的需要，他的死和复活，通过圣经的律证，让我们确实了解耶稣人性的一面，乃是为了完全上帝所托付的神圣救赎使命，给我们带来了救恩，让我们接着他得与上帝和好，恢复创世以来的和谐关系。弟兄姐妹们，对于上一期的思考问题，你们是否已经完成？若是的话，欢迎你们把完成的功课寄回给我，好让我有机会了解你们的进度。若是对于上一课有任何疑问的话，我也恳切地希望你们能够把问题也寄给我，让我有机会亲自为你们解答。请问你们是否已预备好纸和笔？我们要开始上课了。今天我们会谈到耶稣基督的使命。在开始上课之前，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你面前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的学习，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保守这段学习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恳切的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完成上帝救赎人类的使命。因此，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的使命概括为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先知的使命。借着先知的使命， 使人知道福音是上帝赐给人的福分，让人能接受这恩典，归向真神，借着祭司的使命，向人宣告上帝赎罪的真理，使人悔改归向真神，重获永生的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借着君王的使命，使人认识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也是管理万有宇宙的君王。借着教会的工作，使人得以进入荣耀永远的国度，同享永远的天国福分，同做天国的子民，与主同在，直到永远。接着我们看耶稣基督的使命的内容。耶稣基督的三重使命包括了先知、祭司和君王三方面，其实正和旧约所描述的弥赛亚不谋而合。接着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三重使命做逐一的介绍，使大家更加的明白。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先知的使命。先知的任务就是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先知必须听从上帝的命令，说上帝要他说的话，做上帝要他做的事。他必须老老实实的将自己从上帝面前领受的话语忠实的传达给人，使人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此外，他们也必须勇敢，不畏权势，不怕任何困难，无论得时或不得时，都要尽力履行他们的任务。旧约中典型的先知代表，首推摩西。摩西曾预言上帝会兴起一个像他的先知，因此耶稣同时代的人就把这句话顺理成章地用在耶稣的身上。根据使徒行传三章十九到二十六节，使徒行传三章十九到二十六节当中，彼得就直接地指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差派来的，为的是叫个人回转，离开罪恶。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一节中，一般的百姓们也十分热心地公然宣告耶稣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约翰福音七章四十到五十一节，约翰福音七章四十到五十一节之中，大祭司和法利赛人想要捉拿耶稣也有所顾忌，因为众人以为耶稣是先知。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九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九节当中，以马忽斯路上的两个门徒也做见证说耶稣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甚至连耶稣自己也自称先知。他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七节对同乡的人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肩负的先知使命一共有七方面。第一，耶稣不像其他先知，必须得到圣灵的启示才能说预言。耶稣可以自己直接说出来，不必受到圣灵的感动，像其他先知一样。例如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就直接向门徒们传讲世界末日的预言。第二方面，耶稣可以直接发挥他启示者的功能，他向世人启示了天父上帝。例如约翰福音十四章九到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九到十节，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第三方面，耶稣可以直接启示天父的旨意。约翰福音五章十九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 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第四方面，耶稣直接呼吁世人悔改。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第五方面，耶稣直接应许常与门徒同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六方面，耶稣借着圣灵教导信徒。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第七方面，耶稣直接向信徒启示自己。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耶稣的先知使命主要是借着教导和传道来传达上帝的信息。他的教导和传道的方式有四种的特征。第一种特征，耶稣把握时机。耶稣随时随地把握时机传讲信息。首先，他常常利用安息日的会堂聚会，因为这是犹太人敬拜上帝的日子，众人聚集一堂，正是传讲信息的好机会。有时耶稣也会在户外讲道，例如马可福音四章一节描写他在海边教训人，马太福音五章一节记载他在山上教导人。第二个特征，就是耶稣会就地取材。耶稣讲解真理时，常常就地取材，引用当地的实况来加强他信息的内容。例如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到四十一节中，当他讲述世界末日的情况时，引用了两个例子。他讲到两个人在田地，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从中提醒他的群众有关进行的重要性，因为呢，他们不知道主是哪一天来到。例如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四节、八节这两段的经文中，耶稣用了四羊跟四钱两个比喻，来解说罪人悔改、灵魂得救的重要性。耶稣所举的例子都是活生生的教材，对于群众来说是耳熟能详的，当然也大大的提高了他讲道的果效。第三方面的特征，耶稣会随机应变。例如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二节中，就记载了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问他是否可以纳税给凯撒。这是一个牵涉到政治的敏感课题，但是耶稣却能随机应变，趁机和他们讲道理。首先，耶稣叫他们拿一个铜板来，然后问他们，请问铜板上的肖像是谁？当他们回答说是凯撒时，耶稣就单刀直入地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由此可见，耶稣三言两语随机应变，化解了危机，使得那些试探他的法利赛人黯然退下，无功隐退。 第四个特征就是耶稣身具权威，这是耶稣先知使命中最特殊的一点。他的教导身具权威，和文士以及法利赛人的教导完全不同。例如马可福音一章21-28节，记载耶稣把一个附在人身上的污鬼责备后，那污鬼立刻离开了那个人，使得众人大感惊讶。诶，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耶稣用权柄吩咐污鬼，诶，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耶稣所讲的信息内容可以说得上是多姿多彩，有人曾把他的信息当中最具有先知性质的选出了三篇，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篇就是马太福音5-7章，这是著名的登山宝训，是耶稣针对天国为中心，强调人必须具备进入天国的条件，就是人的内心必须真正的悔改，外在必须活出这八福的生命，才能真正成为天国的子民。那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5-11节所提的八福。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第二篇的讲章记载在马太福音24-25章，描述了基督再来建立弥赛亚国度之前世界将会发生的事件。内容有马太福音24章4-14节，列出了末世大灾难发生的细节。第二点，马太福音24章15-28节描述了灾难后期会发生的事情。第三点，马太25章描述耶稣基督再来地上接受他国度的宝座，并且一再的强调有一天耶稣基督将会在他的国度中施行统治。第三篇的讲章记载在约翰福音13-16章，描述了主在钉十架的前一晚，当他和门徒们一同享用最后的晚餐时，他亲自把新的教会时代启示给门徒和他的跟随者。非常可惜的是，虽然耶稣一再重复的讲解，那些可爱的门徒们仍然不理解。只见他们不断的追问，等不多时是什么意思？其实，耶稣所启示的内容已经包含了将来的教会雏形。第一点就是新命令。约翰福音13章34节，约翰福音13章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第二方面，新导师。约翰福音14章16-20节，耶稣要求天父把保惠师赐给他们，这是为真理的圣灵，他会与信徒们开始新的关系，会与他们同在，又住在他们里面。第三方面就是新的居所。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会为信徒预备新的住处，以后会来接信徒去同住。第四点， 新的盼望，记载在约翰福音16章24到26节。耶稣应许我们可以奉他的名祈求，他必应允，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由此可见，先知的使命在生命记18章15到18节由上帝设立，如今完全实现在耶稣的身上。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一个先知能完全彰显上帝的旨意。第二方面，让我们来看耶稣所赋予祭司的使命。前面我们说过，先知的任务是代表上帝向人传达上帝的旨意，祭司呢，他的任务却是代表人向上帝说话，以及代表人献上祭物，代人祈求，并且必要时还要为人祝福。祭司制度设立于摩西时代，上帝吩咐摩西说，在记载在出埃及记28章1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可见上帝拣选亚伦和他的外孙为以色列的祭司，并且将这个职分一代传一代，今日又指定立位这个支派来协助祭司的工作。祭司必须严守献祭的条律，同时必须每天两次要烧馨香料做的香。亚伦一年一度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律。亚伦在必要时还要为百姓举手祝福。旧约圣经已经预言弥赛亚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新约的圣经在希伯来书5章到10章也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履行祭司的使命，他的任务有两方面。第一方面，他本身是大祭司，正如希伯来书2章7节清楚地指出，耶稣基督唯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还回祭。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本定长眼为祭司的，所以他的职务就是第一方面为罪人献上还回祭，使他们的罪得以赦免，与上帝和好。正如哥林多后书5章18节所说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第二方面的职务就是为信徒代求，耶稣基督以大祭司的身份进入至圣所为信徒代求。正如约翰福音17章9节，耶稣说，他只替信徒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因为信徒是属于上帝的。第三，为信徒保存天上的产业，彼得前书1章3到4节，彼得前书1章3到4节，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基督本身也是祭物，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同时也与自己作为替我们献给上帝的祭物，就是说他是上帝的羔羊，用自己的宝血作为祭物，把自己献给上帝，成就了整个赎罪的工作。正如希伯来书10章12节所说的，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耶稣基督作为祭司的特点，第一点，他和其他的祭司的身份不同。亚伦及其后代只是平常人，因此寿命有限，需要世世代代来更换， 而耶稣基督乃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是永远的大祭司，所以不用更换。正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三节说到，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而耶稣却是长远活着替人祈求。旧约中的祭司本身也还是罪人，所以他们必须常常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再为百姓的罪献祭。而耶稣却和他们不同，因为他乃是圣者，他本为圣，他又是无罪的，因此他不需要为自己赎罪。所以耶稣基督作为祭司，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成全和完成了赎罪的任务。旧约和世上的祭司只能够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利未记十六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记载，旧约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一年一次为百姓在至圣所行赎罪之礼。而耶稣这是直接进入至圣所，并且永远存留在至圣所。正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记载，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第二方面，耶稣和祭物的不同。旧约的祭司必须天天为罪献上祭物，而这些祭物只有象征的性质，这表示了祭物的血并无内在的价值。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却是大有功效的，他能真正的洗净人类一切的罪。正如希伯来书十章十节所说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也这么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旧约祭司所献的祭物，他们完全是被动的，并非他们自愿带人赎罪，而耶稣却是自动的、自愿的，顺从天父的旨意，自愿为罪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耶稣基督作为祭司的使命，表示了他继续代表信徒，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他完全拯救信徒，因为他的代祷永远不停止。他本身是完全的，是无罪的供物，他本身也是祭物，因为他一次献上就完成了使命。第三方面，我们来看耶稣肩负君王的使命。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王是由上帝自己亲自拣选，命令先知去告牧他们，然后得以封立的。例如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扫罗就是被上帝拣选，然后上帝吩咐先知，然后命令先知去高抹他而封立的。例如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扫罗就是被上帝拣选，然后上帝吩咐先知撒母耳去高抹他为王。可惜后来扫罗不听从上帝的命令，于是上帝又吩咐先知撒母耳去另外高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上帝曾应许大卫，他的王权可到永永远远。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后来在新约的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应许 落实在耶稣的身上。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耶稣基督在地上履行君王的使命，也包括了三方面的任务。第一方面，统治世界。耶稣是创造的主宰，因为万物是接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他有王权，可以统治万有。例如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耶稣基督在迦拿的婚宴上使水变成酒，这就证明了他有支配治的权柄。在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六到五十四节，耶稣在加百农医治大臣之子，只凭一句话，证明了他有支配空间的权柄。约翰福音五章二到九节，耶稣医治好了38年长卧不起的病人，说明了他有超越时间的能力，也有支配时间的权柄。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四节，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的神迹，这个举动呢，也表现了他有支配量的权柄。约翰福音六章16到21节，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表明了他有支配自然律的能力。约翰福音九章1到7节，耶稣基督医治好一个天生瞎眼的人，改变了他的一生，从此再次证明了耶稣有支配个人命运的权柄。约翰福音11章43到44节，耶稣基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表示了他也有掌握人类生死大权的能力。第二方面，统治教会。以弗所书5章23节，以弗所书5章23节，基督是教会的头。哥罗西书1章18节，哥罗西书1章18节，耶稣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此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有统治教会的权柄。基督是身体，我们是肢体，所以我们要顺服基督，这是教会的本分。第三方面，统治人心。耶稣也有统治人心的权柄，正如他在路加福音17章20到21节中，当法利赛人问他上帝的国几时来到时，他回答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因为上帝的国就在我们心里。耶稣的意思，天国就是指人接纳了上帝的主权，使上帝得以行使他的权柄。也可以说，若人心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管理，这就是天国的时间了。耶稣基督的王权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就是恩典的王权。这个王权是属灵性的，是以恩典和慈爱来领导的，正如提摩太前书5章1到2节，不可严责老年人，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他的国民是从水和圣灵而生的，才能够有资格进入天国。这个恩典王国的特征就是以爱来作为服事的原则，正如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所描述，具有那八种特征的天国子民。他的国民必须彼此相爱，如同耶稣爱他们一样，他的国民也必须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与信徒们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耶稣基督，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如今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继续执掌王权，他仍然继续召集圣徒，直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第二方面的王权就是权柄的王权，耶稣基督的君王使命和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使命有极为重大的关系。因着他的受死复活，则胜了撒旦的权势，使他得以坐在上帝的右边，等候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前。耶稣基督的王权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今世的、来世的一切权能，只等到末期到了，他还要毁灭撒旦的一切权势，建立天国，然后就把国度交与父上帝。总结的说，旧约的君王、先知和祭司的职分是划分的一清二楚的，例如摩西是先知，亚伦是祭司，大卫是君王。但是新约的耶稣基督却是集先知、祭司和君王三种使命于一身，所以有时我们看到他同时执行先知和祭司的任务，例如在路加福音13章10节到13节，他在安息日讲道，同时又治好驼背的妇人。有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同时施行君王和祭司的任务，例如马可福音1章32到34节，他医病也同时赶鬼。有时候呢，我们又看到在同一个场合，耶稣同时执行三种的任务，例如马太福音10章5到8节，他差遣门徒去传福音，去医病，也去赶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三重使命正和弥赛亚的三重使命互相吻合。总结的说，耶稣基督所担负的三重使命是他道成肉身降世于人所必须完成的任务。第一点，他以先知的身份将上帝的旨意传达于人，使人的心灵我们洁明，去暗投明，归向又真又活的真神。第二，他以祭司的身份和上帝保持美好的团契，同时又代表世人将自己当作供物和祭物，作为赎罪祭，使人的罪得以赦免，得以和上帝和好。第三，他以君王的身份治理教会，统治人心，使信徒们顺服他，认识他，彼此建立基督的身体。此外，他又击败撒旦一切的权势，重建天国。这三合一的使命落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了上帝的荣耀。时间过得好快，不知不觉又要和你们说再见了。在临别之前，我愿意提出几道的问题，考一考你们，让你们思考一下，将刚才我们所谈论的课题做个总结，好吗？我的问题共有三个。第一个，耶稣基督的先知使命包含哪一些的内容？第二个问题，耶稣基督的祭司任务有哪两点重点？第三个问题，你对耶稣基督的君王使命的理解有多少？请你告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根据刚才我所讲解的内容做个简单而扼要的回答，我会耐心等待你们的考卷。愿主祝福你们平安，阿们。
课程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愿主赐福你，谢谢您的收听。
又请这善和义的使命，在临别几道的问题谈论的课题解好吗？我的问题谈哪一些的内容？耶稣基督的继续论两点重点。